代表牧城教会问候大家。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我求主今天使用这段经文再次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有的时候呢，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会这样子问我一个问题，你们就叫是不是相信一个人呢、啊？如果天天做坏事，但是他临死之前信耶稣，他就可以上天堂呢？
Do you Christian believe a person that fasted all his life, but before his death, and he believed in Christianity, do you believe he will be in heaven?
相反，一个人一生人做好事，但是他从来不相信耶稣。他死后就要下地狱，与神永远分开，是不是你们就是相信这样子的事情？
A person who does all good things in his life but never believes in Christianity, do you believe he will go to hell?
你怎么回答这条问题呢？
How you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你的答案其实会反映你对神、对罪、对自己的看法。
Your answer actually reflects y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sin and yourself.
我把这条问题简单的总结了，我会说，谁配做神的朋友呢？
So I have a summarized answer. The answer is, who is worthy to be God's friend?
其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也面对同样有人挑战他，谁配做神的朋友？
When the Lord Jesus was walking on earth, actually he had the same question, who is worthy to be God's friend?
如果你看十五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
Yeah, if you look at chapter 15 verse 1, that's the background of today's scriptures.
这边呢是讲到呢耶稣跟一些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呢。
Here mentioned Lord Jesus was eating with the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所以呢，就有人呢批评耶稣了。其实心里面批评耶稣，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跟这些人一起呢
？So someone criticized Lord Jesus and questioned why he was with those people, the sinners.
所以呢，他们这样子批评耶稣呢，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呢，在你记得在诗篇里面第一篇里面的确讲到我们不应该跟这些恶人跟从他们的计谋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赦免人的作会。
So we know actually in someone, we do talk about we are told not to walk in the road of the sinners.
所以如果耶稣是从神这边来，耶稣好像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可能他会跟当时的罪人，可能就是这些妓女，跟这些税吏，就是这些出卖自己犹太人的人一同吃饭的。
So if Lord Jesus indeed is from God and he based on this someone he should not eat with those sinners, thosepeople who are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那么呢，耶稣呢就在第三节里面呢就开始讲他的比喻了。
So the verse 3, Lord Jesus talked about his
parable.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里面呢，你就发觉呢这个比喻呢这个字呢是单数的。
If you look the English Bible, it says this parable.
但是耶稣呢讲了三个故事。
We saw three stories here.
所以呢，三个故事其实是同一个比喻。
So these three stories actually the same parable.
他要 向我们解释的教训其实是同一个的。
So the lessons from those three stories actually one.
如果你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他遗失了一只。
If you look at the first story, talk about a person had 100 sheep, but he lost one.
那么呢，中间的故事呢，就是一个女人呢，她有你可以说十块银子呢，她就掉了一块。
Second story talk about a woman who had $10 and lost one.
那么呢，最后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他失去一个。所以呢，你看见上一个故事里面呢的气氛呢，是一个彼此一个紧张的。因为呢，他失去的东西越来越贵重。只是呢，我看到耶稣他，人家批评他，他还愿意教训他们，用三个故事去教训他们呢，我觉得我们的神呢，真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一个神。
So when I read this story, I feel the kindness of Lord Jesus when people criticize him and he still teach them these three stories.
原因就是，其实耶稣可以说，我是神呢，我愿意跟谁吃饭，难道我没有这个主权吗？
Actually, Lord can say, I am God, so I can eat with whoever I want to eat.
但是他还是愿意去解释给我们人听，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
But instead, he tried to explain to people why he wants to do that.
其实他就是愿意我们明白一点，就是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神是很高兴的。
So he wants us to understand that God is very pleased if one person repents.
那么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只去看最后的一个故事。
Today we only study the third story.
那么最后的故事呢，我会用，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我用三点去解释。
So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on, we will talk about three points.
第一就是大罪。
First, great sin.
第二就是大爱。
Second, great love.
第三呢就是大误解。
The third one is a great mistake.
那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呢，就是大罪。
The first one, great sin.
我邀请大家呢，你就好像呢听一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一个古代的年代，你就在中间一样。
I invite everyone to be in that story that happened many years ago.
在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呢，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Verse 11, there was a man who had two sons.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
The younger one said to his father, Father, give me my share of this thing.
你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背景都了解了，你没有可能，你爸爸还没死的时候呢，你就说，爸爸，你今天把你的遗产分给我，没有可能这样子说的。
Yeah, in our Chinese culture, we understand it's impossible when the father is alive.
因为你这样子要求的时候，你就是希望你爸爸你快一点死掉好了。所以呢，这个老二这样子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要求。
So when the younger son made that request, he was very rebellious.
但是呢，我们看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爸爸还是把他的遗产呢分给他。但是呢，十三节呢告诉我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Verse 13,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younger son got together all he had.Set off for a distant country and there squandered his wealthy in wild living.
你看这个儿子呢，他不爱他爸爸呢，是很明显的。
So look at this, this younger son, he
他拿到钱呢都不可以待在家里面，过几天呢就要马上离开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爸爸就会变成全村人的一个笑话了。原因就是原本这件事情呢，把他的遗产，把他要求他爸爸分给他的遗产这件事情，可以是家里面的一个秘密。但是当他把一切都带走的时候，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老二呢就把他得到的产业卖掉了。
So here when we are told the younger son actually sold everything and left.
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呢，马上这件事情他家里面发生的，全条村里面的人都知道。
So you know by that action, rebellious thing actually made known to the whole village.
你知不知道商圈里面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Do you know how the, news get spread in the village?
就是呢，我们在背后在斩人家是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That's during the gossip behind the people.
可能呢，有人说，嘿，你知不知道啊？某某的老二跑掉了。
So they might behind the, during the gossip, hey, do you know the younger son left?
你怎么知道啊？人家问。因为他把他爸爸的产业都卖掉了嘛。但是你会问，嘿，但是他爸爸还没死啊。姐才看得出这个老二不孝啊，你看他真的不孝。有人就开始可能问，哎，不知道呢，这个老爸平常是怎么造儿子的。人家可能怀疑，哎，一定是这个老爸平常其实为人呢，一定是很不好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天呢惩罚他。
So it must be because the father actually was a bad person. That's why God punished him with such a rebellious son.
所以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老二他跑掉的时候呢，带给他爸爸，包括他的家庭，是多大一个收入。
So you know, how much shame, this younger son brought to his father.
我们常常看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去会想到，我问自己，老二最大的罪是什么啊？
When we read this story, we often think about what's the greatest sin of this younger son.
当然就是他任意放荡，把所有财产都花掉啊。
So we would think he's wandered away.
但是我想其实这个特别对他爸爸来说不是最大的一个罪。他最大的罪是他带给他爸爸的收入。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老二的不孝。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解释罪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段话。这边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说犯罪，罪的意思就是亏缺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常常解释了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呢？我们就说好像你射箭一样了，没有射到这个红心，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么神的标准是什么呢？ 不过你想一想，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是叫做神的形象样式是做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可以这样去想，我们就是神最伟大的一个创造。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看他做出来的人，我们就知道。
What kind of God, is manifested in what kind of person he created?
所以呢，就好像那个画家一样啊。
So like a painter.
你怎么知道他很有才华呢？
How do you know he's talented?
就是你看他所画出来的画，你就知道了。
You just observe his work.
但是如果他的所创造的他的作品没有把他的才华发挥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亏缺了他的荣耀了。
So when the work does not correspond to his talent, that means he will shoot up his own talent of the world.
所以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人犯罪的时候神会很生气啊。
So now you understand why God is very displeased.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本来的功能，把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去反映出来。当我们去恨人，去自私这些的时候呢，人家看我们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的神其实都是这样子。
So when we hate people or being selfishOther people will say, okay, that's our God.
所以呢，这人犯罪是让神很刁难的事情。
So people's sins is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brings shame to his creator.
就好像这个老二一样。
Just like the other one.
所以呢，当老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以说他让他爸爸很刁难。
So the greatest sin for the younger one is to bring shame to his father.
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在十五节里面讲到这个老二呢，最后把他的钱都花光了。
So verse 15, you will see the younger one next to squander away all his money.
那么他穷起来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就去帮人家打工去。看这些猪。
So, when he was poor, he tried to take care of pigs.
我们知道呢，这个一定是外邦人的工作环境呢。
So by that we know this the environment of
Gentiles. 因为呢，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
Because Jewish people don't eat the pigs.
所以呢，他一定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帮这些外邦人做最低下的工作。
So he must be out of his room, the end of his room. That's why he hired himself for Gentiles.
十六节里面讲呢，他饿到一个地步，恨不得吃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Yeah, verse 16, he longed to fill the stomach with the pot that the pigs were eating, but no one gave him anything.
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醒悟过来了。他就想到，我可以回到我爸爸这边去。他知道呢，他是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爸爸。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计划。十九节里面呢讲到，如果他再见到他爸爸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他爸爸，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孤公吧。
So the verse 19, the plan was to tell his father, I a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meaning like one of your hirelings.
你见到这个老二呢，其实呢，他是当时是蛮谦卑的一个人呢。因为呢，他选择的工作呢是被一个奴隶还要低。
Because the job he chose actually lower than a slave.
奴隶还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份子。
Because the slave actually part of the family.
一个雇工呢，就是，雇工的意思就是我今天可以请你，但是明天我可以说你不用再来工作了。
The hired man is not part of the family. We can dismiss them any moment.
所以呢，老二他是想到他愿意做最低等的工作。
So the younger one, is willing to do the lowest level job.
但是呢，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呢，是古代的人，你知道呢，老二这个计划其实是没有可能为成功的。
If you understand the culture during this time, you will understand his plan would not succeed.
因为在犹太人呢，当时的里面呢，有一个对于这些叛逆的人的一个惩罚。
Because in Jewish tradition, there is a punishment already set up for this rebellious kid.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把他的财产好像划掉给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
So if a person, a Jewish person, squander his money among the Gentiles.
他们就有一个惩罚，就是你刚刚见到这个英文字，他会怎么做呢？这个惩罚就是全条村的人呢，会把这个叛逆的人围起来。
So the ceremony, the way to punish the rebellious person is to round up all the valid person.
那么呢，他们手里面呢会拿着一个瓶子，里面有这些烧过的玉米。
So surrounded the rebellious kid, each one has a pot within the parched nuts and coals.
那么呢，他就会在这个叛逆的人面前呢，把这个瓶子摔在地上。
So they smash the jar in front of the rebellious person.
那么他就会宣告说，某某从此以后你不属于这条圈的人。
So they will declare, so and so, you are cut off from this valley.
这个这种对待呢，就是这个Kasasha ceremony 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发觉当时的人就是简直对待这些叛逆的人。
So that's the tradition the way they treated those rebels.
所以呢，如果这个老二他希望回到他爸爸身上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没见到他爸爸，应该就被全条圈里面的人围起来。
So the younger one will be surrounded by the villagers before he met his father.
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故事的第二点，大爱。
So we will see the second point.
这个就是呢，就是在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
That's verse 20.
就是你看见这个爸爸呢，当这个儿子他说二十节，他算离还远，他爸爸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
So verse 20,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was filled with compassion for him. He ran to his son,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m and kissed him.
你知道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第一，肯定这个爸爸每一天就是坐在他家的门口，在等他老儿回来。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他老二都还没跑到他家门前，离开这条圈很远的时候，他已经见到了。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问你，你有没有见过老人在跑啊？
Second, do you see an elderly person running?
我不是讲美国当然你会见到了，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古代的时候，老人家是不跑步的。
I'm not talking about America, I'm talking about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older people did not run.
因为老人家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是很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Because the older people in ancient society have the dignity.
这个爸爸还有我们知道，这个爸爸一定是一个有钱的人呢。
We also know this father must be a wealthy man.
但是他见到老二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呢就是怎么，跑去他的老二的面前呢？
But when he saw his younger son, he ran to him.
你可以想象得到呢，从前的人呢，他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长的袍，然后他要跑了，一定要把他的袍子提起来，然后才可以跑去哦，是不是这样子？
You know, in ancient times, they wear the long robe, so if you want to run, you have to take off the robe, the end of the robe.
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是这样子跑去把他的老二抱住。
And his father ran to his son in this manner.
我想，为什么这个爸爸会这样子做？
So why this father did this?
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老二走到村的门口的时候，全条村的人会把他围起来。
So if this father didn't run to his son, when his son reached to the valley, the villagers would surround his son.
会把老二再次赶出去。
They would drive him away.
但是这个爸爸却在众人面前，他不觉得不好意思，跑去他的老二面前。把他抱住，要证明给他们听，这是劝民听，我原谅他。
But his father disregarded his dignity, ran to his father before the villagers to shield them and I forgive them.
他老二的损失变成他爸爸的损失，他不计较他所犯的罪了。
Because he considered his younger son's loss would be his loss.
我想到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很多人面对福音的时候呢，都是有同一样的反应。
I think many people when they face the gospel, they have similar response.
好不容易他才明白他是一个罪人。
Finally, they understand they are sinners.
但是呢，他们却希望。当他明白这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希望怎么可以来到神面前呢？就是靠他自己做好人的方法去来到神的面前。
So when they realize they're sinners, the question is how to come to God, and normally they try to be a good person.
好像这个老二一样，我做一个工人呢，我靠我自己打工这个方法再次回到这个家庭里面。
Like this younger one,I will work as a person, not a slave.
但是我们知道，人靠自己的功劳来到神面前，这个是不可能的。
But we do know it's impossible to come to God by our own good deeds.
原因就是神的律法就会好像这些村民一样，把你围起来，把你把神跟神呢，神跟我们分开来。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law of God, like the villagers, was surrounding you and separating you from God.
因为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律法的要求是我们完全得到神的标准。
Because the law of God requires each one to reach God's standard completely.
好像雅各书二章十节里面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Like James 2:10, for whoever keeps the whole law and yet stumble just one fall, it goes a breaking of fall.
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
No one can come to God based on our own behavior.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老二为什么最后可以回到家里面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他爸爸给他的爱。
So the only way to come to God, just like the younger one.
你看这个爸爸，他怎么表达他的爱呢？
Look at how his father expressed his love.
他再给他的儿子这个袍子。
He gave his son a new robe.
给他的鞋子可以穿，还有呢给他这个戒指，还有请圈里面所有人来他家里面开一个庆祝会，因为他要告诉所有人知道我原谅 我的儿子，对这个父亲来说，老二的回来就好像他说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呢对我们人来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神没有条件的爱。
So the way we come to God is by accepting His love unconditionally.
不是靠人的行为。
Not depends on our behavior.
只是当时的税吏跟罪人呢，他们就明白了。
And those sinners and tax collectors, they understand.
他接受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
So they accepted the love of Christ.
他不怕人家的批评。讲到这里呢，开始的三个故事呢，头两个讲到这里，大概他都停了。
So talk about the three stories. He started the second one.
我的意思呢，就是他讲到，就好像这个主人呢找到他失去的地方的东西以后呢，就停在这里。但是呢，第三个故事呢，还有一段是前面两个故事是没有的。
So the first two stories stop when they find what they lost, but here is not stopping.
在浪子的故事里面呢，有一段我解释，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And here we see there is a big misunderstanding.
这个就是在25-32节。就是讲到呢，这个老大呢就回家了，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哇，见到家里面呢这么多人，好像好很高兴的样子，就找一个人来问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29节开始呢，那么这个仆人呢就告诉我，他告诉老大说，哎，你的兄弟他回家了。所以呢爸爸很高兴，还有呢把这个最肥的牛宰了请大家吃饭。老大听了以后呢他就很生气。29节呢就是他的反应呢。在29节里面呢，我想呢有一句话，有一个字是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出来的。是在原本的圣经里面有，就是英文的 look， 就是他跟他爸爸第一句话想你看。OK， 就是他开始的时候讲。
So the first word he spoke to his father was look.
他的意思就是，你看，他跟他爸爸说，你看，就是呢，这个你的他说他说你看，我呢就好像一个奴仆一样，去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的命令。连一只山羊你没有给过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但是呢这个老二他把你的财产花光了，现在他回来你却为他这样子去称庆祝。
When this son of yours, who has squandered your property with prostitutes, comes home, you feel the sadness called for him.
老大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So you see what attitude of the older son?
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儿子。
He believed he was an obedient son.
从来一生人没有违背他爸爸的命令。
Never disobeyed.
所以他觉得他是配得他爸爸的财产的。
So he believed he is worthy of his father's property.
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老大是不是真的好像他所讲的一个简直的人？
Let me ask you, do you think the older son really is what he is saying?
他是不是就是好像他讲到他自己怎么孝顺他父亲呢？
Well, he really honored his father.
我想其实没有。原因就是只是他老大同样让他爸爸同样一样掉脸。你想一想，全的人在你家里面为老二回来庆祝。
Think about the whole family celebrating your younger son's coming home.
但是发觉老大不在中间呢。
But they found that the older son was not among them.
不单只是这样子，还要这个老爸呢跑出去去劝这个老大回来。还有这个老大对他爸爸讲话很不客气的。从前的人怎么对爸爸讲话的？一定不会说你看，不会这样子开始的，他一定说爸爸大人，是大概可能是这样子开始的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老大跟老二没有一点的分别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人的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不像这些坐牢的犯人，他们无法无天，我们很好，我们全是脏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其实跟这些罪人跟税吏其实没有分别。我们对神一样是没有一个感谢的心。我们也没有去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人的罪，没有看见我们自己其实内心里面跟他们一样。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找各样的借口去为自己解释。故事最后呢，就是这个爸爸很温柔的回答这个老大。就是希望这个老大去明白他爸爸的心情。那么故事讲到这里呢，就没有讲下去了。究竟这个老大有没有进这个房子里面呢？他其实耶稣就把这个确定放在听众的心里面。老大的结局就确定在你的反应里面。就是你会继续的强调我是一个好人，所以呢，你不应该跟这些罪人做朋友。 还是呢你会明白父神的性情，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大爱。我们最后一次祷告。